如果你们来到教会，你看见各个人都非常的喜乐，你会不会受这个喜乐的影响，受这个喜乐的心这个吸引，你会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教会？会不会？
会。
那这个喜乐从哪儿来的呢？这喜乐其实是从感恩来的。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在有一个靠海的小镇，有一间教会，教会的会员大部分都是渔夫。牧师呢，有一次在教会的年报上面这么写，他说九个人海上失踪，会众一看大吃一惊，怎么有九个人都不见了呢？是不是出了意外？那就请牧师解释一下。牧师就说，他说十一个人分别来找我，为了他们出海打鱼要祈求平安，因为海上狂风作浪都随时都有的。可是呢，只有两个人回来，来见我，一个跟我一起来为了他们平安回来感恩祷告。他说我这么一想，十一个人要我为他们出海祷告，只有两个人回来为了平安感恩，那九个人去哪儿了？是不是失踪了呢？所以他的报告就是九个人失踪。一位神学生，这位神学生是叫做 Edward Spencer， 是应该是对哪个 ？OK， 这位神学生他是住在这个 Illinois 这个地方，是美国的这个五大湖的地区。他是在这个住的地方叫 Evanston。离 Chicago 挺近的，在芝加哥北边。他受过救生员的训练，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冬天，这个有一条船就在 Evanston 这个附近，就 Michigan 的 湖边，这个不对啊。OK， 好，谢谢。在一条船上，在 Michigan 这个湖搁浅了。那么在那冬天的时候，他涉水到湖里面去救这些人，一次又一次救出来17个这个乘客。在冰冷的那个湖水伤了他的身体，几年以后他在他葬礼上面有人指出来，他拯救过的那个17个人啊，没有一个人曾经感谢过他，也没有一个人来参加他的丧礼。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心里有什么感受，你自己觉得你是哪一种人呢？有的人不感恩，他还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上个世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叫做Dr. H.D. Ironside， 他去一个餐馆吃饭，餐馆人很多，找一个位子不容易，他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叫了饭菜以后，他就在那儿等。那有个客人进来看见没地方呢，就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坐着，他说好，那你就跟他合着，坐在一张饭台上面。他的饭菜来的时候，他就低头来祷告。他低头祷告，这个做谢饭的祷告。这个人就说：“哎，你是不是头疼啊？”他说：“不是。”那你是看见这个饭菜是不是有问题了？他说：“也不是。”他说：“我只是饭菜来了，我祷告，我感谢神，这个能够把这些东西给我吃。哦，我是谢饭的。”他就说啊、哦，他说原来你是信神的。他说我从来不信饭，不谢饭的，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吃饭，有的吃就吃了，还谢什么呢？这牧师就说哦，那你就像我那条狗一样，他也是有的吃就吃，什么都不管了。我想请问大家，表达感恩是不是自然的事？你觉得自然的话请举手，有多少人觉得表达感恩是自然的事？你觉得表达感恩并不是那么自然，你很难出口的，有没有？也有啊，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受了恩惠呢，心里面感谢人，可是呢很少用口头的话语来表达的，很少向施恩的人表达那种内心的谢意。特别是在中国人当中，这种表现特别显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很含蓄，我们很多东西都留在自己心里不说出来的，那么感谢也都放在心里面。最多呢，你是对那个对你施恩的人笑一笑就是了，或者呢有机会对他特别客气一点，那就是你表示你对他的感谢。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你假如是真诚的感谢人的话，你表达出来有一种很特别的这个互动的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你看看，真诚的感谢，我不是说是这就是口头上的那种感谢，我是从心里的那种表示真诚的感谢，它能够加深施恩的人跟受恩的人之间的友谊，是对不对？它也能够让的亲密，两个人的交往更加的亲密。所以真诚的感谢能够促进受恩的人跟施恩的人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建立起来更深厚的友谊，能够更亲密的关系，并且能够鼓励双方，这种互动的关系当中能够鼓励双方更加的乐意去施恩给别人。你认为是不是？这是主耶稣呢，就用路加福音的这个故事来教导我们，感恩的表达是真诚信靠神的一个反应，并且呢，能够帮助我们跟神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常常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人。你同意不同意？常常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人，因为感恩是喜乐的源头。喜乐的人呢，不一定是感恩的人，你承不承认？为什么呢？有多少人中了乐透奖，他并不一定心里感恩，他觉得自己就是应得的事。但是感恩的人一定喜乐，真诚的感恩从心头心底嘛涌出来的笑容，对于施恩的人那种感觉有一种爱的回应，因此感恩的人很自然的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的一个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从第十一节能够到第十我看到十九节，到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恭敬的来读这段圣经，好吧？好，请。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族人，再没有别人来回归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主耶稣述说了这个故事，让我们能从心底领受神对于感恩的看法。我们也愿意求神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使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教会，让每一个成员，每一个来参与的人都领受到从神而来的真正的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耶稣他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境，他在村庄里，这两种人是混居的，一种呢是加利利人，一种是犹太人。犹太人呢一向看不起加利利人，他们从这个耶路撒冷要走去这个拿撒勒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们这些个人都是从这个红线这边走过去，其实最近的是直线嘛，对不对？两点之间是直线，最距离最近，他们都绕过去这么走。为什么绕过去这么走呢？因为他们不想走过这个所谓的这些个杂种人的这个地方，那么所以他们就绕过去。但是主耶稣呢，这次特别是经过这里这么过去，他在这里这个地方的时候，撒玛利亚跟拿撒勒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看就是经过这里。犹太人呢是一向他看不起这个，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呢？是因为认为撒玛利亚的人血统不纯正，认为他们是杂种， 所以呢，两族人一向都不太互相的来往的。麻风病在当时呢是一个不治之症，在今天也不太容易医治。他那个时候又是传染病，所以必须这个麻风病跟这大众要隔离。如果他们出来走动的话，这些患麻风病的人呢，一定是按着规矩，一定要高声的大喊：“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就是让叫别人听见了以后避开他们，以免受到传染。那么他们这些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看，这种人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麻风病的最后，很多的骨头都断了，都没有了。那么这些个人都变成一个残废，缺鼻子少眼的。他们一方面是身体上受到很大的这个摧残，因为这个病菌的缘故；另一方面，他心里面也受到社会的排斥，社会的人不跟他们在一块儿。另外呢，他灵里面他也有一种很这个被歧视的感觉，因为当时的这个社会认为麻风病是神对于人的一个咒诅，所以他们就觉得根本是天人都共同抛弃了他们。这群大麻风病的人被人的隔离，被人歧视，身心灵都受到残害，他们就不顾不得种族的不同，同病相怜的在合在一块来彼此的支持，互相的照应。那么麻风病人所期盼得到的是什么？请问大家，一定是医治嘛，是不是？一定是能够得医治。我相信他们一定听过耶稣基督有医病赶鬼的能力，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知道耶稣基督经过这里，远远的看见这大群人跟着耶稣过来的时候，他怕他们的病传染给别人，也不被人家所接纳，所以他们大声的迫切的恳求耶稣可怜他们，可怜我们吧，求耶稣赶除去他们身心灵所受的摧残。因为有一大群的人跟着耶稣，所以耶稣没有走进这麻风病人，就对他们很老远的就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就好了。”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耶稣是说：“我愿意医治你们，你们就去让祭司查看。祭司查看了以后，就知道你们得了医治，并且呢，祭司那个时候有个权利，可以宣告这些个发麻风病的人是得到了医治，就能够。”得到的捷径，这样的话就让他们能够回归到社区里面，回归到人群当中，享受正常人的生活。这十个人听见了这个耶稣的吩咐，那么他们就带着大麻风的身体就去走去要准给祭司查看，那表示他们信耶稣是行神迹奇事的夫子。所以呢，我们这里看见神的旨意，那么宣布了以后加上人的顺服，那么就会有神迹发生。神的旨意加上了人的顺服，就有神迹发生。那么这些十个人在上去这个祭司的路上，十个人都发现他们麻风病消失了，这是不是很可喜的一件事？是不是一件大喜的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欢喜的不得了。那么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转回身来。他转回身来，他就大声的归荣耀给神，因为他的身体上面的麻风病奇妙的消失了。他们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大声归荣耀给神，并且跪拜感谢他。以色列人都知道一件事，只有神才能够医治麻风病的。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有几个人患了麻风病，至少是摩西、米利暗他的姐姐，还有乃曼，这些个三个人都得过麻风病，但是呢，也都是神把他们医好了。但是这个人呢，他是相信神医治了他，他要感谢神。那么要感谢神怎么样呢？回来，他认定耶稣就是神，所以他跪拜耶稣。犹太人都明白一件事：人接受跪拜，人不是神，那你接受跪拜是亵渎神的事。接受人的跪拜是要被这个用石头打死的，这是照犹太的法律。那么但是这个人要感谢神，他认定耶稣就是神，那么所以他来跪拜耶稣。但是耶稣呢是三一神里面的圣子，所以他接受人的跪拜，接受人的感谢是理所当然的事，他是当之无愧的， 所以耶稣也接受了他的跪拜。但是在十六节里面，我们特别看出来，他指出来一件事，他说这人是撒玛利亚人，有什么含义？原来犹太人他歧视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血统不纯正，所以他们不能和犹太人共同的并立，并为选民。照理说犹太人应该更认识神，对吧？但是为什么回来感恩敬拜神的不是犹太人呢，反而是撒玛利亚人呢？所以主耶稣就问了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什么问题呢？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那九个在哪儿？第三个，为什么只有这个外族人来归荣耀给神？犹太人在这十个人当中一定有几个没有一个犹太人回来归荣耀给神。然后耶稣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他叫他去给祭司查看，查看什么呢？你的信救了你。英文圣经是说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hole, made you well. 去叫他去给祭司查看，他是证明他得到了洁净，这让祭司能够宣告他叫被让这个人能够被众人接纳。你的信救了你是什么意思？到底他信什么？他是不是信他的麻风病得了医治？这不用信的，因为已经看见了，是不是？他信的是什么？这是重要的事。十个人都相信他麻风病得了医治，因为是已经是事实了。难道耶稣说的这个信，这是麻风病得医治的这个信吗？我相信不是的。十个人都从麻风病当中得到了拯救，为什么单单对这一个人说这句话？其他九个人没有得救吗？他的也得了这个麻风病，得救了，得到拯救了，为什么单单对这一个人说这句话？主耶稣这里所指的信是什么呢？是相信耶稣是三一的真神，耶稣就是神。这个信是很大的不同，跟其他九个人的那个信不太一样。这个人和其他九个人不同的是，当他发现自己不治之症得了医治之后，他立刻回去感谢跪拜施恩主，把荣耀赞美归给独一的真神。他认定什么？他认定归要荣耀给神比自己得到好处更重要，归荣耀给神比自己得到好处更重要。一方面他的行动承认了耶稣所行了一个是神迹，别的没有人能够行的，因为这些个人处在一个麻风病被隔离的情况，最后就是死在那里了。那么另外呢，他这个行动宣告耶稣就是神，所以他的感恩行动证明了他相信耶稣就是神。你的信救了你，等于是说你的感恩的行动就表达你认定耶稣就是神，那么这个认定就救了你，拯救了你，把你从整个的世界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相信耶稣是神这个信就让他跟主耶稣基督之间建立了一个关系。那么他这个建立的关系就让他能够得到了永生。其他的九个人虽然得到了医治，也经历了神迹，但是他们没有回来感谢，没有回来敬拜主，所以他们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跟主耶稣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虽然他们身体得到医治，而且呢他们也得到社群的接纳，回去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保证他们不再患病，他们更失去了这个机会跟主耶稣跟神建立沟通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没有得到英文的所谓说的永生。英文的翻译就是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ell， 你的信心使你得完全了。其他的人身体痊愈了，可是心灵没有平安，没有永远的平安，因为没有跟和平之君接上了关系，建立了关系。那这位感恩的人，他回来敬拜，来叩拜主耶稣的时候，他摸到了耶稣的脚，他听到了耶稣的声音，他知道主耶稣肯定他是完全人，他就得到了耶稣的悦纳，因此有神的同在，随时都能够得到神的帮助，随时都能够得到神的引导。没有回来感恩的人 就失去了这么多宝贵的祝福。对他们这些没有回来的人说，耶稣不过是一个蒙福的根，蒙福的工具而已。就像是今天的电脑，我们这些电脑都是蒙福的工具，很快哈，你要找什么资料，很快就找到了这些。你在这个电脑的 Internet 要找资料，又快又准又方便，又不用感谢它，你交钱就行了。这不过是一个工具就是了。但是大家注意一件事，主耶稣不是个工具。主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一切的情感、意志、喜好都是由他设计创造出来的。他乐意，他不但是今天要拯救你，他乐意和你建立起关系来，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把你跟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从罪的监狱的牢房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了死亡，脱离了可怕的刑罚。我们如果不真诚地感谢他，真的是太没良心了。大家看一看，这种感恩有没有什么结果呢？其实感恩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和结果。感恩有什么结果呢？充满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感恩表示说他知道自己有某些事情做不到，有别的人帮助他做到了，他对这个人有感恩。那么他这个人知道有别人恩待他，所以他自然他不会自高自傲的，他知道需要别人的帮助。那么充满感恩的人，你想感恩的人会不会是脸这个充满了怒气来跟你说感恩，谢谢你，会不会？不会的。如果是充满感恩人，他脸上表现出来是什么？充满了笑容的，是不是？那么充满的一定是面露笑容的，因为感恩的人他的温暖是从心底发出来的，他必然是喜乐的人，对不对？所以所以你看，他不但是喜乐的人，充满感恩的人决定不会对人恶言恶语的，对不对？面目可憎的这么对待人，所以他必定是一个比较恩慈的人。那么他不会去陷害人，因为他知道有别人对他好，所以他也一定是一个良善的人。那么又恩慈又良善的人一定是个和平的人。那么不但是和平，我相信他也是个温柔的人。所以充满感恩的人，你看有这么多好处，有谦卑、喜乐、恩慈、良善、和平和温柔。你说这么多好处是一个充满感恩的人很自然就发表出来的，你觉得感恩是不是值得学习的一件事？大家觉得应该学习感恩的请举手。好，谢谢。所以我们要实时要学习怎么样表达感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啊，我没有印出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的。他这么说，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通常在讲道的时候很注重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但是今天我特别要注重的一件事就是后面那半句，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但是在前面的这几句话，三个命令，什么命令？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OK， 你看看这三个命令都是绝对的形式。要怎么喜乐？常常。有没有时候不喜乐的？没有，是不是？要常常。那要祷告是怎么样？不住。有没有时候不祷告的？有的时候你不想祷告，是吧？要怎么办？然后第三，凡事先有没有，有好事要谢恩，是不是？不好的事要不要？所以你看，常常这个不住，凡事都表示是绝对性的，就叫你没有转弯的余地。意思是说，要你喜乐，要你祷告，要你谢恩，就是一直不断的事，不是说有些个时间你可以不谢恩。有的时候你可以不祷告，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喜乐，没有这样吃，对吧？但是重要的是下面那一句话，什么叫做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意思说你信了耶稣，能够你住在耶稣里面，意思就是说你把神的话语当作你的标准，当作你的范畴， 你照着神的话语行的时候，你才能做到这三样事。你如果不是在基督里的话，你做不到，平常的人做不到这三样事：喜乐、祷告、谢恩，要常常不断，这是做不到的事。但是我也发现另外有一个这个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凡事谢恩。其实这个事情你如果操练成功的话，你就很容易达到常常喜乐，你很容易达到不住的祷告。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你能够凡事谢恩的话，那你心里是不是有喜乐？不管在好事坏事你都谢恩的话，你心里都有感恩的话，是不是你就会自然的喜乐？你在喜乐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感谢神？你感谢神是不是就是祷告？所以你看，凡事谢恩的话，让你很自然的常常喜乐，让你很自然的就能够这个不住的祷告。所以你可以从心里面能够向神做出这样的感恩的话，能够帮助你向神说那个感恩的事，能够帮助你不断的祷告，这是凡事谢恩的一个结果。要养成感恩的习惯，有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这个很多人是觉得太简单了，根本都不用做的，但是我愿意很郑重的推荐给大家，把这一件事从今天就开始做。你把一项感每一天你把一项的感恩的事写下来，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你放在一个信封里面，你每天做一件事，那么你坚持三个月，你会发现神借着这个方式改变了你，把你改变成一个感恩的人。因为这个方法，有个姊妹她照这个方法做了三个月，她写给我一个见证。她说今年五月到八月，我坚持每天将感恩的事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放在一个大信封里面。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要想一想有什么事情要感恩，渐渐的呢，我学会了每天要感恩的事好多啊，要找重点记下来。每天记录的时候，他在记的时候，他都深深的感觉到天父是这么爱我和我的家人，所以我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喜乐和平安。在这三个月里面，我努力的学习，就是在不顺利的情况之下一样要坚持感恩。比如说今年七月到八月，这是以前的事哈。他说七月到八月，我丈夫因为病住院，他丈夫是肝病也住院，我坚持每天写感恩的事，我感谢主，团契的弟兄姊妹常常去看他，我感谢主，我有体力和精力去跑医院去看他。他是这个姊妹住在香港，他天天跑来跑去在医院里面，这自己没有车，在香港很少人有车的哈，有车的都是有钱阶级的人。我感谢主，这个我心中一点也不烦恼。我感谢主，住院的不是我。我感谢主，还给我平安的心，叫我能吃能睡，所以身体还好，能够去支持得住。奇怪的是，在那一段时间，感恩的事情还特别多。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回想起来，我在还没信主的时候，她的丈夫那时候已经有病，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丈夫住院，我心中充满了烦恼，根本不想到医院去看他。对比之下，在心情上真是有天壤之别。现在我已经养成了每天感恩的习惯，每天写日记一定要写上几件感恩的事。我觉得自己与神更加的亲近了，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正如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你是我的福杯满溢。所以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自己求神改变成一个感恩的人呢？首先我们要求神改造我，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愿意接受神的改造，我愿意让神改变我。第二呢，是我们常常向神认罪，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感恩，我们不但是对神没有感恩，很多时候对人都没有感恩。那么常常向神认罪，向神求悔改，求神改变我，这个过程是一个整个的过程，改变一个人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这样不断的在做，不断的操练的事。每天求神改造我，向神认罪悔改，并且立志做一个充满感恩的人，立志要充满感恩。每天写下来至少一件感恩的事，如果你记日记的话，就写在日记里面，否则你收集在一个口袋里面，若是写在自己的 也许很多人，这些年轻的人喜欢 blog， 就是 blog 上面三个月之后你可以把它这一些事情交给教会，并且写一个短短的见证，你会发觉自己的改变。这不是难事，但是是一个要坚持的事。你坚持三个月，你一定能够成功的。要学习感恩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的。那今天你能有机会来崇拜，其实这也是一个感恩的事，是不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崇拜的这个权利的，要崇拜要偷偷摸摸去的，有没有？有很多地方不准人有参加这种基督徒的崇拜的。那么今天我们有机会能够唱诗，连这些个敬拜队，他们花了一些心血练习这些诗歌，带领整个的这个教会来参加，来唱诗感恩，这是也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聚会其实都是神很奇妙的安排，让这些个人弟兄姊妹一起来投入的。那所以你可以为这些事情来感恩。那么你也可以特别感谢某一个弟兄姊妹，刚才一位弟兄特别把一个好的这个 remote control 交给我，来换了那个不能操作的那个，我也感谢他。其实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你可以写在一张纸上，把这张纸交给那个你所感恩的人。你可以去笑脸去谢谢一个人，这就是一个感恩的事，你觉得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对不对？其实你觉得如果这一堂讲道对你是有收获，对你有益处的话，等会儿讲完了道你可以来谢谢我，我可以把你这些谢谢感恩交给神。这就是我们一个学习感恩的一个态度，人家对我们感恩，我们对神感恩，神给了我们机会做来服侍人。所以我们都希望教会能够越借着感恩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让这个教会更加的兴旺。我相信是每一个教会会员的这个心意。但是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要感恩就不太容易，是不是？譬如是说有，但是呢，这些个时候你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就像刚才那个姊妹说，她说感谢神，住院的不是我，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这叫做逆向的思维，逆向的思维。有一双，他遇了难，唯一的一个生还者，他被冲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去了，他精疲力尽，那么他向神祷告，求神能够派人来拯救他，每天都眺望着大海，希望能够得到帮助。那么他眺望长长的一段时间，看见没有什么船过来，虽然这是洋流经过的地方，但是这不是航线的一般的航线的地方，所以看不见什么船。所以他自己搭了一个草棚来遮风避雨。有一天他出去打猎的时候，回来发现草棚失火烧成了灰了，还不断的在冒烟。你说气愤不气愤？很气愤的是，他真是感觉到好像是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所以心里面非愤愤不平。他对神说，为什么这么虐待我？我好不容易搭起来这个茅草棚能够遮风避雨，现在连这个当茅草棚都烧掉了。我越想越气，气到一个月 一夜都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他忽然看见一条船过来了，哎呀，他觉得这从来没看见有船过来。他等到人家把他救上船了以后，他就说，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这个人就这船上的这些人回答，我们看见你的烟雾的信号所以来了。所以也许你现在正经历困难的时候，这个困难很可能是个烟雾的信号，要带来祝福给你的。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犯罪了以后，导致我们人都是偏离了正路，远离神。神因为爱我们，所以他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应许，而顺服的遵行听了他的福音，接受耶稣为主的话，那么就必定得救。得救并不是主耶稣，并不是神最终的盼望，神的心意不止如此，他非常想要我们跟神跟他能够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对于他的感恩的表达越深厚，我们跟他的关系也就越亲密。所以雅各书这么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呐、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二意的人呐、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感恩对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有莫大的帮助。为什么不操练要表达我们的感恩呢？撒玛利亚人为了他的麻风病得到了医治，高兴得不得了，公开地向耶稣大喊大叫的感恩，他禁不住内心里面的喜乐和兴奋。你自己有没有这么样向主耶稣表达你里面的兴奋和喜乐呢？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事。我最近看见了哈佛医学院有一个报告，它的题目是什么？他说感恩能够叫你更快乐，更加的证明圣经的可靠。报告是这么说，他说一个人得到了看见的或者看不见的好处，他承认生活蒙受了祝福，而表达内心的感受就是感恩。那么感谢收到的恩典就是感恩。他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把他自己和外界就紧紧的连拉在一起了。这个外界很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神。感恩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一看。感恩它能够让你更加的乐观，感恩它能够让你更少的病痛，因为心情愉快，感恩它能够让你生活更满意，感恩它能够让你睡眠更踏实，睡不着的时间少了很多，感恩它能让你睡醒了更有精神，因为你睡的时候有充分的这休息。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他发现感恩跟快乐有很大的关系。感恩让人有表达正面的感情，使人欣赏好的经验，增进健康，有能力处理逆境，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其实感恩是什么？简单的说，感恩就是感谢收到的恩典，感谢收到的恩惠，用一种交流的方式表达出来，不要就埋藏在心里面。如果你就是埋藏在心里面，很少有的人能够有 X 光的眼睛看见你心里的感恩的。你不表达出来的话，心理学家做过这个实验，他把人分成三组，第一组的人他让他每天写下感恩的事，第二组的人他让他每天写下他烦心的事，第三组人随便他写什么。那么十个星期以后，他发现这个件事，他说第一组的人比其他两组的人更加的乐观，对生活更加的满意，而且呢，意外的发现，第一组的人平日运动比其他两组的人要多，很少看医生。这是感恩的好处。所以感恩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积极的培养训练出来的，这不是什么这个特别难的一个科学。有三种好的方法给大家参考一下。第一，你写一封感恩的信，你心里面对某一个人你真的是有很深的那种感恩，你写一封信给他，写着一封信，这个最好呢是亲手交给他。第二呢，就是写一封感恩的日记，开始做感恩的日记，每天就是写下一两项两三项感恩的事，写你的日记。第三，默想感恩的事。怎么样默想呢？你写感恩的信的话，希望您最直接就是写完了信以后亲手交给这个人，能够跟他谈一谈，谢谢他。那么感恩的日记呢，每天写下几件感恩的事。那么默想呢，就是在开车，在排队，在你等人的时候，你默默的心中思想感恩的事。你思想感恩的事，很自然你就向神祷告了，向神献上你的感恩，来自然的表露出来是什么，脸上是什么，是微笑。一个人常常微笑的话，别人很容易跟他亲近的，是不是？你看见一个人是满脸的气怒容的话，你就很愿意能够躲避开他就好，是吧？表达感恩，请问大家是不是天与生俱来的事？不是，表达感恩是我们要训练出来的事，我们要锻炼出来。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有个哲学家叫 Ralph Waldo Emerson， 爱默生，他曾经说过，他说什么呢？他说留心你的思想，他们会变成言语，你想的是什么，他们会变成言语，你心里面想的是感恩，你很自然的表达出来就是感恩。 Watch your thoughts, they become words. 留心你的言语，他们会变成行为。 Watch your words, they become deeds. 你会做出来什么东西。 Watch your they become, 留心你的行为，你所做的行为，你做出来的时候很继续不断的做，很自然的他们会变成习惯。所以 watch your deeds, they become habits. 留心你的习惯，他们会变成品格。 Watch your habits, they become character. 你的品格，然后品格就是一切。 And character is everything. 所以我们看看，想一想，我们从心中的思念怎么开始，能够影响我们这一个人的一生。有一位英国的这个圣经学者叫做 Matthew Henry， 他是写了很有名的这个圣经的 commentary， 解经的书。他有一次被贼抢了，被贼抢的话，被贼打劫的话，我想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觉得好事的请举手。没有人觉得这是好事。如果这个不是好事的话，你能不能为这件事感恩？能不能？怎么感恩？我让我们从 Matthew Henry 的这个日记里面学一学，好不好？他怎么说？这个 Matthew Henry 说：“我来数算主的恩典。第一，我以前从来没被抢过，这是值得感恩的事，对吧？第二，他们虽然抢了我的钱包，可是没抢走我这条命，是不是值得感恩的事？第三，他们抢了我所有的，但是不多，是不是也值得感恩？第四。”我感谢的是什么？是我被人抢了，而不是我去抢人。你说被人抢劫了，仍然能够感恩，是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叫凡事谢恩，是不是有这个道理？我讲过这篇类似这篇的道理的之后呢，这个在香港，有一位这个听众当中有一位家庭医生，他写了一个回应纸。他这么说，他说：“夏佩牧师，多谢神使用您传讲见证他的真理。一个月前，您在我们的教会有八九堂的讲道，我有一堂在其中一堂讲道，在中堂教导我们需要常常感恩，每天记下一件感恩的事情。我是一位家庭医生，就是这医生的见证。我有一位患了抑郁症的病人，他吃了两个月的 Lexapro。”如果有医生的话可能知道 Lexapro， 它是抗抑郁症的，他仍然吃了两个月仍然有自杀的念头。当我听完您的证道以后，我便买了一本记事簿，一个小小的簿子，当这位病人回来的时候再复诊，我就嘱咐他每天写下一件感恩的事，再记下来，一个月以后再来见我。这个星期三他回来，过了一个月以后他来见我复诊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再也没有自杀的念头了，反而觉得原来他的生命比他想象中更充实。哎呀，赞美神！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医生写出来的见证。有人说，我把这个见证稍微看看病人的情况，医生的行动，还有病人的改变。他没有自杀的念头，他讲他觉得他的生命比他想象的更充实更好。有人说感恩的心，感恩是心理病的抗体，因为心理病能够有抵制，能够是像是抵抗抑郁症一样的。感恩是精神病的血清，它能够预防精神的思想的错乱。感恩是情绪病的疫苗，免疫苗能够让人积极的向前，避免情绪的低落。所以我把它写成一个投影片，感恩是心理病的抗体，感恩是精神病的血清，感恩是情绪病的疫苗。这句话很深的哲理，我非常同意。如果你自己诚心愿意神改变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的话，那么教会会送给你一个这个笑脸的纽扣。这个笑脸的纽扣什么样子呢？我希望我有，是不是有一个这样？ 不在这儿啊，在这儿，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希望你能够把这个纽扣带上去，你身上每次来聚会你就带着这个聚会，彼此的提醒，我们应该用感恩来表达我们的喜乐，用感恩来迎接神对教会的祝福，用感恩来互相的恩待，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时时感恩的教会，让每一个教会的会众会友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人，让这个教会别人一提起来磐石教会就觉得这是喜乐的教会。你想不想这样这么做？你想不想复兴这个教会？你想的话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向神做个祷告好不好？等一会儿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教会会派给你一个这个感恩的这个笑脸，让你用这个行动来表达你对于这个神的话语的一个回应。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谢谢您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故事这个行动让我们看见感恩的重要。所以这里说你的信救了你，其实换一句话说是你对神的感恩救了你。我们求神您使用磐石教会复兴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感恩的教会，让每一个会友都能成为一个喜乐充满能够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人。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